那我们就继续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呢，这个因为有那个圣诞的那个庆祝，所以我们就讲了一半就停止了。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一段。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亲近你，尤其我们在你的面前庆祝主的降生，也要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主啊，你让今年雨水降下，赐恩给我们的大地，让我们能够借以存活，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一起的学习敬拜，我们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上个礼拜呢，我就稍微讲了一下那圣经原文的问题啊，圣经抄写过程的和保存这些圣经的一个过程。那圣经的保存的过程带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了解，就是说我们的圣经是不是值得信赖的啊。因为这个经典这么说吧，这个古人留下的东西很多，但是很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听你们说一说吧，谈不到我们的生命，谈不到我们的信仰。好，因为如果把我们的生命和信仰放在上面，某种程度上就是 very serious 啊，非常的认真，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曾经碰见过一个人，我就跟他谈论信仰，他就觉得啊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好。那我就说，你又觉得很好，你觉得又可信，那你就信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东西我要非常的认真，如果要准备信的时候，我要非常的认真。哎，你不管怎么着，他态度很好，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一个信仰就要把一个生命都要交在上面，那个是要非常认真的一件事啊。但是问题是说，哎，我们今天的圣经已经传抄到今天已经将近不到4000年，有3000多年的时间，那3000多年的时间到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信任？能不能够信任？那怎么值得信任？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去要了解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跟传福音有点关系，也不全有点关系啊。那一般的人信不是因为这个信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辩论的时候，有人出现一些辩论的时候，哎，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呢，就是最古老的。哎，上次我讲过，考一考你们，这是哪一个抄本？
最古老的
以前啊，是那个名字叫
最古老的存在的。
不能说是最古老的，对不起，这个用词用错了啊。哎，这些用词都要很准确，这不是最古老的抄本。因为最古老的抄本还有啊，那在埃及也有发现，在死海也有发现啊，这个还有，但是这不是最古老的，这是最完整的。就是说39卷，旧约39卷最完整的，最完整，还带了点道具回来。这就是印刷版的旧约圣经。一会儿你们下课了可以来看一看印刷版旧约圣经。根据的哪一本？就根据的这一卷。这一卷是最完整的，这一卷好，这一卷。但是这一卷写作的抄写的时间是在公元后900年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1000多年前抄成，保存到今天。那跟3000多年相比较来说差得很远。好，那这个我们只是根据了一本，
你说这个是那 容大很多，还是说抄写的技术或者？
不是抄写的技术，就是说它的时间差得很远。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第一本，就是摩西写的那一卷，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存在。那么三千多年，好，你存到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都是传抄抄抄，一直抄到今天。那你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接受的这个圣经是一样的？并且这一本印刷体的圣经，只是根据一本圣经，就一本的抄本，一个抄本来印刷的。哇，这个是很多危险性很大，因为我们无法比对。啊，上一次我讲过，圣经为什么流传到今天的很少？为什么？因为残破，哎，因为残破。你说这儿残破一个角掉了，慢慢磨，这个边磨掉点，少了这么一个边，那少了这么一个边的时候，那少了几个字，到底那几个字是原来有的呢，还是原来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信仰来说这是很严重的啊，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就不能留下，就是旧的版本一定要把它处理掉，有烧掉或者是埋掉，这是他们的习惯。好，所以我们旧的版本一直得不到，最早的这个啊，这个版本藏在哪里？那是现在的名字，叫以前叫什么名字？
列宁格勒。
所以这个叫做列宁格勒的抄本。啊，哇，列宁格勒，很多人听起来都很那个，好像很久远的事哈。哎，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抄本。好，这是印刷版。说，
这是 quick question。那个当时的那个圣经都是用抄版的话，表示说圣经本身就很少很少。那么多教会的话，I can assume 就是每一个教会有一本。
对。对，圣经很少买卖。
对啊。那当时要看的话，也只有那个时候的牧师
拉比，
然后他去讲
解释
给大家。大家学习的方式就完全是用听的。
对。其实，在中世纪，圣经没有翻译之前，尤其没有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传到了波斯才传到了，就根据因为十字军东征才传到了这个欧洲。不光是那个，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蒙古人带去几样东西，就是中国有的东西，就是三大发明，
什么
火药
造纸，
还有
指南针，
还有印刷术，哎，这几样东西都是蒙古人带去的啊。因为蒙古人他一般马车，他就是骑着马嘛，那骑马就带着大炮架在车上，马就拉着，完了最后呢，那围上他那个小小的那个欧洲人小小的那个漂漂亮亮的高高的那个小城墙，完了最后呢，他们以为站在上面没事了，大炮一架起来，砰的一声就一个大洞，啊，突然间他们就傻了。所以欧洲人其实他们，对于很多这个先进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啊，完全没有概念，所以火药就流传在那边，还有这个什么印刷术、造纸术就跟着蒙古人就传过去了，所以这个传过去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文化上就开始传播，各个方面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但在开始的时候，以前圣经都是抄写的。包括新约圣经全部是抄写的啊。你要是研究新约圣经，我们现在讲的是旧约，你要研究新约圣经的时候，它的抄写过程就是它抄写留下来的版本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些有钱人啊，就觉得家里要是存一本圣经，那就是宝贝了啊，沾点仙气。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和那个教会的信徒有一种的习惯，就是收集圣物。所以在这个教会里边比谁家收的圣物多 啊。他们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那就更加厉害了，跑到圣城，什么东西都是圣的，那结果怎么样？都带回来，带回来还卖，啊，所以呢，管他是真的假的，他说这是圣殿的一块石头，拿回来就卖，卖完了以后呢，那个就开始捧在那儿，那叫圣物，啊，所以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里边这一类的圣物特别多，当然现在慢慢的大家也都不太那个什么，但是在教会里边还有好多的圣物都留在那边。曾经说有一块木头，那块木头呢是钉耶稣的那块，就是钉在那个耶稣的那个横着的那块木头，上面有两个洞，啊，哇，圣物，那就不得了的一件事，对，所以这是欧洲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传统，并且呢，这个他们愿意在家里面呀抄一本圣经呢，搁在哪儿啊，也叫圣物，沾点仙气，好像以为这圣经就保佑他们平安。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结果就是说，他们就跑到那个修道院。修道院的修士，他主要的干工作就是教育。教育受好了教育以后，他们就是抄写圣经，尤其抄新约圣经。啊，因为他们不抄旧约圣经的，他们主要抄新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是由犹太人保存。因为那个时候啊，欧洲人就是这个早期中世纪的教会里面不学希伯来文，因为他们讨厌犹太人，他们只学希腊文。只学拉丁文，啊，所以希腊文的圣经就非常的多，因为希腊文是他们的文化是那个母嘛，最早期的文化，拉丁文的圣经就很多，啊，但是拉丁文是翻译的，所以抄写正确不正确也不太重要，但是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太多了，现在收集的他们就开始比较，就发现抄写的过程之中。那个良莠不齐，有的人抄得很好，好，有的人抄得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某种程度已经开始卖钱了。那修道士呢？他主要的不是抄写的那个准确，而是要抄写的漂亮，所以那个圣经呢，外边要画花，要镶金边儿，镶银边儿，还有这个要绘画，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中世纪的抄本是非常漂亮的，都是手工绘画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卖钱。你明白了吗？所以那个修道院呢，就收钱，收钱完了就卖圣经。哎，这个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不太包，他就是说抄写的过程中呢，差距非常非常的巨大，啊，非常的那个就差得很大。但是旧约的圣经，犹太人抄写的过程可不是这样。啊，他们不是卖的。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就是说，在会堂，他们不是教会，啊，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一个会堂最少有一本。但是问题是说，哎，那么多呀，啊，那怎么办？这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有专门的人抄写，啊，专门人的抄写，所以那个抄写的过程之中。就非常非常的需要，非常的严谨，因为 produce 很多，那怎么能够到那么严谨呢？啊，这个就是上一次给你们看过的啊，这个地方呢，这就是正版，这个下边呢是底下 footnotes， 这边呢是一些这些 margin notes， 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边上有一些注释，啊，那这边是另外一边，你看它也是一些注释，啊，这个注释。这个他们把这些注释都印在这个圣经里，啊，这个圣经的这个边上全部都有这一类的注释，这些因为这个注释帮助抄写的过程，帮助我们今天理解圣经，因为这些注释都是这些抄写的人对圣经的理解，他们整个研究圣经，他们终其一生不干别的就是抄写圣经。所以抄写圣经抄到久了，他有很多的心得，他不能写在里边，因为写在里边你就变成了是你的话还是圣经的话呢，所以不敢写，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它写在这个旁边的这个 notes 上，啊，这个边上，这样的话让那个写的人，让那个看的人就能够帮助他有一些了解，但是谁写的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是那么多年哈，啊，这抄写过来的，啊，哎，这个记得吗？会了吗？什么意思？用中文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救主。
咱们得了解了解，别那么看人家那个汽车后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完了以后都闹不明白，以为这啊这是基督徒，那这不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当然，你说这是基督徒，这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啊。当然，有些人很坏哈，怎么样，在这儿长什么样？看过吗？没看过，有很多汽车啊，汽车后边它也贴了条鱼，但是这鱼长脚了。
长脚，长蹄子。
那么暂时还没有选择。
这明白吗？什么意思？看过吗？
没有，
没有看过。看到很多鱼，可是没有看过。
没有看到脚。
有啊，有，你这没注意。那个鱼长脚的，这儿前面长一只脚，后边也长一只脚，没看过。
没有，
不是脚，是蹄吧？
不是，它长脚的，它长脚的什么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就表示他们在，他们是真正相信的是进化论者。
对。因为进化论里边它最重要的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水里面单细胞变多细胞，多细胞变鱼，鱼就爬到岸上，完了又爬到树上，爬到树上了以后又爬下来在地上走，就变成人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说鱼吗？我就把你们的鱼怎么样给长起来。哦，它是反基督教的意思啊，它不是光是进化论的问题，它是反基督教。就是说基督教你们就是太过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啊，从无变有，创造论啊。他说不，这是进化论啊，你们从水里上来走上来，这个不是你们的说法，这是对那个基督教的一种的讽刺啊。你们是这是你们的好，这个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学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开始要学习，开始我们学正文啊，那学中间的正文，那慢慢的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什么呢？学这个就是这个旁边的注释。注释不难学，因为有专门一本书，那本书把所有的注释，因为注释也不算太多嘛，因为种类也就那几个，全部都有这个解释，所以你到时候查那本书就可以了啊，不是很难。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注释是干什么用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我们呢在这会儿就来给大家特别来学习一下。这个有点好像不太清楚。关上。好，有一个 notes 在这儿，这边有 notes 啊。啊，首先在这儿看，它这个是什么书？
利未记。
利未记。看见了吗？第几章？第十章。第，哎呦，我都看不见。
十到十一章
的第四节，这十一章，看到吗？这是十一章。完了，哦，希伯来文是从左往右读的。
右
啊，从右往左读的。
跟中国。
中国人怎么读？
竖写上到下，从右到左。
为什么从右往左？
这个是竹简那个卷起来的。
哎，竹简你看的时候是哪边手拿？
这边
手拿，完了怎么样？这边手展开。那这边展开的时候呢，一边展，一边就看看，所以一定要从右往左边来排列， 但是中国人的书不是横着的，
竖着写。
中国人的书一定要竖着写，所以竖着写是从上往下写啊，因为不是横写，但是因为习惯了是从右往左读，所以横着写的时候也要怎么样，从右往左写。所以中国人你不能够上来第一句话说啊，我们中国人是从右往左写。No, 中国人不是从右往左写，中国人是从上往下写。为什么从上往下写？
竹简也是一片，
竹简是一片的，那片子横着，就是说这么样拉开是最容易的，因为中间穿个洞，把绳子一穿就可以了。还有你看过那个武则天的那个墓吗？墓前边有一些大臣，就是文臣武将，在那个石头雕的文臣武将在那前边，在前边那个守卫。那什么是文臣？对不对？那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写告诉皇帝。
notebook
哎 ，notebook 那个是来记录的。所以皇帝有什么旨意，怎么样？
赶快写上。
赶快写上。所以拿了一个，这个那是什么做的？竹子的还是？
象牙。
象牙。那个要拿起来。那武将就是插着就，武将不拿这个东西，文臣就一定要拿着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写东西都是竖着写的，啊，但是希伯来文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这么样写。就是从这边往这边写，啊，
左撇子就方便，
不行，他还要这样写，啊，这个奇怪很，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中东地区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语言都是这样的。谁学过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很难学，啊，阿拉伯文很难。阿拉伯语虽然统治世界，但是阿拉伯语呢方言特别多，所以互相之间听不懂。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每个省的那个方言完全听不懂，啊，但是都是中国话，但是谁都听不懂。他们都是这样，他这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阿拉伯世界哈，啊，这个尤其北非的一些阿拉伯世界的语言，我问他们，他们都说都互相之间听不懂，啊，因为那个口音很重，所以互相之间听不懂，但是都是阿拉伯语。但是阿拉伯语也很奇怪，也是从右往左写。啊，你到那个清真馆里边去吃饭的时候，他那个写法那叫艺术体，那不是真正的，真正体不是这样写法。啊，那个艺术体是专门有人来去写的，啊，有的时候是印刷出来的，但是那个不一样。所以中东地区有很多的语言都是从右往左写。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都是横的，他们没有竖的写。好，先不管它。那这个地方，这是立位记第十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旁边有一个 notes， 它写的大一点，它指向哪里呢？指向中间这儿，你看有小圈儿，看见了吗？就是在两个字的中间，在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空格。啊，两个字的中间。完了，旁边呢，这个圈呢干什么呢？这圈就是跟外边这个讲，就是告诉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notes， 啊，这个他的注释。这个注释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注释就是这个点是。所有 Torah 是什么？
五经。
Torah 五经啊，就是摩西五经，叫做也叫律法书啊。 Torah 是律法书的意思啊，所以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整个五卷书。五卷书是一本，五卷书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最所有字的最中间那一点，听明白了吗？摩西五经是一卷书， 想看摩西五经吗？
旧约圣经最高的学府，好，那说我们这样，我们中国人
学中国文学最高的学府在哪里？如果你想学中国文学，最高学府在哪里？哪里啊？
清大、北大。
啊？
不是，当时古代不就姓南？
不是，我说现在在哪里？
清华、
清
华、
啊。啊？北大。北大是中国文学的摇篮呐、啊，对不对？你说我是不知道哪个什么什么角落里边犄角旮旯的角落里边那个什么学校毕业的，你说我是中国文学专家，对不对？去那边待会儿吧，对不对？你说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人家说怎么样？不错，对不对？你说我是老外，一个老外啊，跟你说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哇，你怎么样？虽然他带洋腔洋调，但是你会觉得怎么样？嗯，还不错，还不错，对吧？那这个旧约希伯来文圣经要研究，那最高学府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啊，那希伯来大学呢？有一个华人在那里读了20年了，还没毕业。
学费不得了。
那个
实在的问题
是，他是后来他就做导游。
哦，贴
不
行
啊，
希伯来大学，
希伯来大学，他就做导游，是吧？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非常困难的业务，非常。好，因为这个他的要求太高了，他太高了。你想想，你是一个外国人，又是中国人，啊，他的那些老师因为都是欧洲读过书的，所以他们都会讲英文或讲欧洲的语言。那你要是美国人去了，可能还能交流。你是一个中国人，是讲中文的，还要用英语跟他来交流，还要学希伯来语。哎呦，这个困难度非常的高，啊，他年纪也很大了，啊，这个人他，所以你下一次如果我们去以色列那个什么的话，很可能就碰见他，嗯，但是碰见他的时候，你千万别问他，你毕业了吧？千万别问他，他已经没法再回答了，啊，没法再回答了，因为已经我看的是肯定是毕不了业了，因为已经读了20多年。啊，20年前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还问他，现在已经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这样。讲回到这个地方讲什么呢？他说这个点，这个两个字的中间，是所有律法书字的中间点。好，律法书是一卷书，抄完了，终于抄完了。那终于抄完了以后呢，那现在呢就要检查了，抄的对不对？啊，那你负责一半，我负责一半，就从这个点开始，你往前数，数所有的字，每个字就数一个数记下来。那我呢，往后数，数了好几天。我们俩就都数完了，最后怎么样？要对这个字的数字一数，怎么样？差了一个字，那怎么办？算了，那还得再数，别人再数还是差一个字，那就得去找那个字，终于找到了。那个字有一个字错误，怎么办？啊，夸掉，多了一个字，那就怎么样？夸掉，正好就留个空，对吧？啊，留个空以后呢，过了200年以后，啊，一看，哎，这多了个空，是上帝少写了一句话呢，还是抄写的人忘了一个字呢？那别人就开始猜了，对不对？麻烦大了， 那少了一个字怎么办？画个叉，往上面加一个，可以吗？那怎么办？重来。这一个还不保证，还有一个办法。立位记第八章第八节，在这个地方上面也有一个圈儿，第一个字，第八节的第一个字外边也有一个注释，说这一节是所有律法书最中间的那一节，就是那句话。所以抄完了，刚才不是数字吗？那现在呢？什么呢？数句子，就是起数节。完了，你就开始从这一节开始往前数。那我呢，从这一节开始往后数。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抄写的过程之中，上次我问过，很多人抄过拉板，那抄的抄多的，抄到后来的时候头开始发晕，怎么样？一错错怎么样？错一行。一错可以错一段的，不只是错一两个字的，因为眼睛看这边看这边看这么写，看到后来就开始晕，头就开始发晕，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整句话给没了。所以他就说，哎，就这样数，从这儿开始往前数，从这儿往后数，数完了以后如果差了怎么办？我跟你讲哈，在座的都是学科学的吧？有学文学的吗？没有啊。你知道中国人这个文化传统里边是文学起家，对不对？学文学的人呢，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叫感觉，讲究叫意境，对不对？所以那种意境呢，就是那个感觉，对吧？你们学科学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尤其在西方，你读过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西方人在读科学的时候非常严谨，对不对？某种程度上比我们在中国读书的时候要严谨。这个我们中国人现在训练的比较好了，为什么？是洋鬼子在那监工，所以呢没办法，就做的比较认真一点啊。但是一洋鬼子一不在，换自己人监工的时候，那个产品就怎么样啊？就开始有问题了，质量就一定开始有问题了。但是洋鬼子在那要求着，尤其像 Apple 那个哈、啊，那洋鬼子来了，往那儿一站，啊，就是那个 Cook 一来了，往那儿一站，这些人做事做的都特别认真，所以我们的 iPhone 其实也是中国造的就非常的好。但是那个版本其实同一个工厂一做另外的那个什么手机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就不行了，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给它起了名，这有版权的哈。这个叫做差不多主义，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反正能出就行了，对不对？反正能用就行了，差不多。哎，我说的有没有错？有点道理吧，有点道理，差不多。所以呢，这差不多主义呢，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表现。当然了，差不多主义有个好处，这个什么事别太认真，所以呢这个中国人中庸之道，差不多就行了。好，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很容易跟别的民族相处，所以不会产生很多的激烈的冲突。你看那个韩国人就不是啊，谁从洛杉矶来啊？洛杉矶的韩国人那个黑人偷他的东西，他就拿起枪来，砰的一枪把他打死了。 打死完了黑人就恨死了那个韩国人了，完了最后那个暴动的时候不打白人他就打黑，专打韩国人的商店啊，知道吗？很多年前那个暴动的时候，因为韩国人他民族性很强悍，那什么中国人呢，偷了差不多也行，让他偷，反正也偷了，我偷不穷我，对不对啊？就好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跟人就是与世无争啊，差不多中庸之道，这个是在生活上非常好，但是在研究上特别不好。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准确 ，accurate， 准确，非常的准确。那西方人在这方面做研究的时候，就特别精细、准确，要求特别严格。啊，这是我们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明白，要求那么高干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是吧？你知道我是学那个建筑设计的啊，那建筑设计的人呢，最重要的里边是什么不知道，最重要的外边怎么样？
好看，
做得好看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真的。哎，外边一定要看好看，直直溜溜的哈，什么东西都漂漂亮亮，但是里边是什么不知道，啊，因为盖住了你也看不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房子不要倒下来就好了。真的，但是所以后来就说，觉得为什么他们怎么样，非常那么严格？你知道，严格世界上严格最严格的人，就国家就是啊德国人。所以德国的产品用很久很久，它能还都不坏。日本人的东西还是差很多啊。这个为什么？后来我研究圣经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他们欧洲人的这种的思想从哪里来？欧洲所有的学科
是
以前都没有，以前所有的大学都是从修道院开始的。上次我讲过，西方的文化是在修道院，不是在宫廷里。宫廷里很多的将军、很多的国王是不认字的，啊。所以你不要看一些欧洲那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那个宫廷电影，啊，跳舞啊，哈，那个拉的那个什么那个管弦乐队啊，他们那个吃饭那么，那是装模作样，因为他们自己没文化，就包装自己的好像高级一点，啊，尤其他们有钱了以后，就把表现自己的高级一点，啊，当然了，这种的文化慢慢熏陶久了，啊，就多多少少总有点文化。啊，这什么叫？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没文化，啊，就是文艺复兴嘛，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就是多包装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呢，这个刚刚有点钱了，我们开始也在包装自己，啊，所以就中国叫土豪，这个词我觉得挺好，发明的非常好，这个称呼是非常好。所以你对土豪发什么的发感觉的那些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没什么奇怪，因为这都刚开始，得再过两代。土豪就变成真的叫啊，就有点品位了，那才是真的品位。现在不会有品位，你不用担心的啊。这个，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都在修道院，修道院慢慢的就开始成立大学。当时在大学里面只有几个学科，第一是神学，第二是文学，第三是法律。啊，因为法律出来要治理国家，文学，因为你没有文学，这个国家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但是神学。为什么是第一是神学呢？因为是所有的老师都是 monk， 都是那个修士，那当然他是神学了。他们学问再大，都是研究的是什么？圣经，所以他教导的就是圣经。所以当时的目的，教导的就是教导那些刚入修道院的那些人。那就教导他们学习圣经，所以就是神学。所以因为神学的研究，你在座的有很多是在美国读书的，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你写论文，不管你写 master 论文还是 PhD 论文的时候，那个论文的第一章是什么？不是 introduction， 紧接着下一个是什么？Abstract 怎么前面？
就是
啊，
讲哪一个 chapter 第几 chapter？
一般的第二 chapter， 最少从第二 chapter。methodology 有没有这个？没有啊，不是 methodology 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学着就奇怪了，非得让我们有个方法论，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方法，你做的这个研究你是根据什么方法？你要建立一个系统，你说我是为什么这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建，我为什么这么研究，后边才是我的论文，我来推论，但是你前边要有一个 methodology 啊，神学 methodology。今天所有的学科，后来我才发现，今天所有的学科的发展都是因为神学研究的 methodology 发展出来，它的那个方法论发展出来。方法论是一个思维的方法，逻辑思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怎么思维，怎么去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才能够让我们开始从这方面思考。你学这个中学的时候，学生物学的时候，有很多的生物的学家，什么什么定律啊，什么摩根定律啊，什么之类，那是谁，都是什么人，都是修道院的修士。为什么那些修道院的修士能够看得出来？第一，他有时间，因为他也没家庭啊，他一边种地一边想东西。第二，他有学问，为什么有学问？因为受过很好的教育。第三，他有一个逻辑思维，他能够看一个东西，想一个东西，再推论出来一个东西，完了以后用这个逻辑的思维，用这个 methodology， 用这个方法论来做实验，开始就做实验，哦，他慢慢就找出规律来，你知道吗？这个才是真正的。但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神学来，圣经研究来。那圣经研究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准确。什么动力使得这些研究圣经的人要求准确？
神的话，
因为这是神的话。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千万代的，会影响很多人的，所以非常的准确。你知道我们，不好意思说啊，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差不多就行。信仰。差不多就行了，别那么认真，对不对？有用的时候赶紧，就什么中国人有话说什么无事不登，有事就怎么样，临时抱佛脚，这都是我们的信仰，很典型的。这不是基督教，但是这是我们的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很典型的问题是什么？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我也来了教堂，偶尔来一下，也尽了义务，反正我就进来就行了，看什么那么认真，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华人文化带到教会来，带到我们的信仰里。所以我的结论是，上帝为什么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把圣经交给我们？
不要差不多了。
那个抱歉 very quickly， 就是您讲到一个长久文化的差别。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博士，他也读过了，他是读那个经济学，他也读过了那个，他当中也需要读一个那个政治和历史。他就跟我讲，他就讲说，真的，他说几百年之前，我们中国大陆早年早期的时候，历史多发达，不管是科学、文化，
是
多发，就全世界第一，那个
是
的吧？然后那个时候，欧洲的国家还是
黑暗的很呢，
黑暗的很， 还是就是
穷，没文化，
不但是穷，不但是没有文化，他们连盐和糖都没有，他们甚至这个学习到他们那个时候的烹调，就是因为盐和糖这种 spices 都是进口，都是需要制造出来的盐。这为什么他们那个阿拉伯，他们都是盐，一块一块盐是用骆驼经过那个沙漠运过去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吃的东西根本就一点味道都没有。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国那个时候多发达，火药、高科技、天文都有。
对。
可是短短的几百年之内，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不不是文化，
就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和工业东西工业大革工业革命全部反过来。那就说欧洲就赶上。
对，但是它有一个根基本，你这个只是看到一个现象。
对对。
我现在是要研究那个根本，那根本从哪里来？为什么它你知道吗？任何东西没有一个基础，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过来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一个基础。但是那个基础在哪？是在修道院里。修道院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做东西特别认真。因为这种的精神，当他们在修道院以修道院为基础开的是大学，啊，里边从神学发展出很多其他的学科，包括科学的学科的时候，他们都受这个影响。那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认真、准确、认真准确，啊，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差得很大。我们中国人就是差不多，只要达到目的。所以我这是我的想法哈。这个圣经很多人就说，啊，圣经为什么没讲我们中国人，讲我们中国人就统治世界了啊，这个传播不是更厉害吗？我说不能传，不能给我，要给了我们呢，我跟你说，这圣经抄到一半的时候啊，不知道抄成什么样。神拣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问题，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真的认真啊，真的认真，
就是受认真到受不了的地步。
对，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教导你们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所行的你们不要学。他的教导是对的，因为他们研究圣经，他们教导他按照圣经的这个学习完了教导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说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假冒为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真的很认真，啊，这一点呢，这个是特别在这里跟大家。
我问个问题。
好。
所谓说的认真，是因为有一些家庭的教育传下来的呢，还是说他们民族里面有这样？
不是，这跟我是觉得是跟信仰。因为信仰是信神，这是神的话，你知道吧？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那种认真慢慢就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教导者，那教导者就告诉他们这个是神的话，明白了吗？那下边的会众就开始认真，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个东西是非常的认真，认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非常执着，那种精神就传到家庭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吗？不好意思说哈，这个我们华人教会缺少对信仰的执着，缺少。你知道这个，我想在座的都在美国教会待过，美国教会那个这个孩子其实在外边也得不得了，但是全家只要进了教堂怎么样，那小孩就特规，因为这是已经变成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小孩只要进教堂他就懂得一件事，因为这是来神的面前，他听不懂，但是他也要坐那儿坐着老老实实，不会出声音的。但是我们华人因为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这个训练，我们自己还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们自己对这个信仰都还莫名其妙。那对有孩子呢，就是，哎呀，来到美国了，反正是自由国家嘛，就让他自由吧，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就在那教堂里边跑来跑去，大声喊叫，啊，闹的，啊，问题很多。这个问题是什么？我追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对信仰的执着没有那么认真，不够执着。当我们自己没有执着的时候，其实带来的问题就是反映在各个方面。啊，我们自己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没有说这个礼拜天是神的，一定要去教会。你没有这个规定的话，你自己都不严格执行，结果你的孩子怎么样？也是那么回事。啊，你自己不读圣经，所以你的孩子会读圣经吗？你自己不祷告，你的孩子会祷告吗？啊，你自己一说有事了，就说今天不用去教堂了，所以你的孩子最后他也是不用去教堂。这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文化传统，我们不认真，对我们的信仰自己都不认真，所以就出现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讲这么多，一个目的，对我们的信仰要认真，要不然干什么非得干来这儿干什么？回家睡大觉，去钓鱼，该哪玩哪玩。既然我们来，我们就要认真啊！当我们认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信仰放在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问题？最后还有一分钟。
我原来以为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不分节不分。什么书利未记啊，什么不分的，
分
就是它是分的，第几节第几节也分的。
它不是
章第几节，
它第一章第一节都是后来分的，后来就公元后三百年才
是后来，
这是这个号码是后来的、
哦、
啊。但是他们希伯来文，他们有那个句点，没有逗点有句点，也就是说他在每一句话的时候，后边那个地方画两个号，就是标点，这样他们能够分出来，就是分句子。它没有节，它分句子。
节是后来你加的。
号码的那个节和章都是后来加的，但是句子它没有。啊，句子有。希腊文不是，希腊文没有句点。
希腊文
没有句点，它一直从头就一直到尾，中间没有逗点，没有句点，什么都没有。中文没有句点的。先学什么？断句。先学断句。那个古文的时候，先学断句，因为没有句点，没有逗点，所以你一定要先学断句，知道吗？那希腊文里边也没有的，所以从头一直就写，写完了以后到底在哪儿？这是到后来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还能，他有的时候抄写的时候还有每一个字之间还有点空格。那后来看有些人他不抄没空格的，他从头噜一直到尾，那道清这个字母是跟着前面的还是跟后边那个，就是出现很多 confuse 的一些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跟前面跟后边那个前后两个字都完全是另外一个字，另外的意思。
我还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所以你的结论是说这个西方社会因为神学式的这些帽子的训练出一批很严谨、很认真的人，然后后来他们当了老师，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建立起来了比较严谨的工作。
这是我的观点。
这是你的观点。
对不起，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对，因为我研究神学，我才开始看思考这个问题，要不然我也看不上。但是都没有再继续。
对，那些其实发明的人，他的思想
很好，
也是很严谨、
对
准确的。
但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没有传下来，
没有传下来，
非常难。
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去一代一代去传。
对，但是 monk 不一样，在修道士里边、修道院里边不一样。 那修道院是一代一代在那传，你知道吗？上千年的时间慢慢传，并且还发展，发展上来会记录，记录还那下一代的人要学习他的那个方法，那方法再往下发展，所以他是有一整套系统。一整套系统，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这个，我们中国人只有文学，文学，但是文学很多的时候就怎么样？那个，在天上飞的时候。
雕虫小技，
对，不太注重，因为中国人注重文学，因为文学能够当官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因为当了官就有钱，那钱怎么来的？
贪来的。
对了，贪污不是现在才有的。贪官不是现在才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黄金屋怎么来的？黄金屋那不是那个薪水没有的，对吧？所以大家读书，就是中国人读书哈。所以多讲两句，中国人读书是为什么？为当官的目的是什么？
钱。
但是西方人，尤其那个，因为我跟你说了吗？很多人他那个国王都不认字，所以他们不需要读书。最重要的就是拔出刀来就咔，就怎么样子，你知道吗？那这是他们的最主要的那个，所以就是西方人好武，这一点就是。你们这孩子在学校里边，那个学校里边最 popular 的男生是什么人？
运动员。
为什么是运动员？那些女孩子们眼睛都盯着那个啊，漂亮的女孩子们都盯着谁？
体育
好。体育好的。但是我们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盯着谁？
贵族吧，当官的。
知道吗？中国人的为什么体育上不去？
你还怎么看他们？
你做父母的怎么教导孩子？你那个运动有什么用？25岁啊，对了，四肢发烧的好简单，25岁二十到不了30岁，你就怎么样？你什么都干不了。最后去运动的人都是什么人？不是读不好的，最后就去运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没什么别的出路，没什么，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为什么西方人那个女孩子都盯着那个运动好的？
不是他们讲，你看那个 pro， 他也是 professional， 也是赚很多钱啦、
啊。不是光这个，不是光这个，那是后来他的文化里边有一个，因为西方的文明里面是美女嫁骑士。但是《西厢记》里边的那个故事里边，美女嫁谁？
书生。
还要会跳墙。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文化。为什么？因为西方人骑士有权利，就有钱，能够生活下去。好，但是中国人要想这个以后能够生活好，就是什么？书生完了以后，就以后就能够中举了以后就能够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了。感谢阿们的主，让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的传抄的过程，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的是当年那些抄写圣经的人。把圣经作为神的话，他们认真的对待，到今天我们有圣经可读，我们有圣经可以信赖，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主啊，就求你也把这精神传给我们，让我们自己也能够对信仰认真起来，让我们自己把这信仰当作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在你的面前蒙恩典，保守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